好，我是蒋方舟。在今天半寸的番外当中，我将再次讲讲《百年孤独》这本书。我们第一集讲的就是《百年孤独》，但是我觉得那更多的其实是出于我这样的一个马尔克斯的老的读者，在今年重读的时候的一些新的感受和体会。那对于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来说，其实我觉得内容没有那么友好，所以呢，今天我将对《百年孤独》这本书做一个更入门级的介绍。我会讲到马尔克斯他的人生和小说之间的关系，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等等。所以如果你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但是你没有勇气拿起来看，或者是你曾经拿起来又放下，没有坚持看完的话呢，我觉得今天的内容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的读物，能够帮你更好的去进入马尔克斯的世界，帮你更好的了解《百年孤独》这本书。那文稿曾经收录在我出版的《主人公》这本书当中，所以你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去翻翻看。在这集的开头，我想先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从多年以后开始的。多年以后，当一个男人离家多年，他准会想起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当时外祖父带他去看冷冻鱼，那是个下午。那时候他们住在哥伦比亚一个叫做阿拉卡塔卡的小镇。有一天呢，镇上来了一些冷冻的鱼，小男孩就问外祖父说，为什么这些鱼那么像石头？外祖父说，因为他们都是冷冻的。小男孩又问外祖父说，什么是冷冻啊？外祖父说，就是把鱼放在冰里。小男孩又问，那冰是什么？外祖父就抓起他的手，然后放在了冰上。这个小男孩大吃一惊，原来冰给人的感觉像是被烫到。小男孩和他的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在后来这个小男孩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很大的宅子，但其实呢，他的记忆有误，因为那其实是三栋分开的房子和几座附属的小屋所组成的。入口处有一个很大的杏仁树，进门的第一栋建筑呢，就是外祖父的办公室。办公室外面是非常美丽的花园，花园里面有玫瑰花，有天竺葵，有百合等等植物。那在更远的地方是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套房，第一个房间是外祖父母的卧室，那里也是小男孩出生的地方。隔壁呢是小男孩的卧室，而在隔壁是一个储物间，那里面堆满了各种非常古老和神秘的物件。而外祖母也是一个古老又神秘的人，她经常穿着花纹非常淡的黑色的衣服，然后在家里走来走去，飘来飘去，还唱着歌，说一些让人听了之后就很害怕的话。比如说，外祖母经常说她能够听见死人的魂灵在房屋外面吹口哨，而一旦当这个小男孩乱说乱动，外祖母就会说，你别离开这儿，你要是动了的话，你死了的表姑和表叔就会来，他们现在就在这个屋子里。所以小男孩听了之后就不敢动了，他就像是一个雕塑一样被挪到床上，然后上了床继续做噩梦。在很多年之后呢，他回忆自己的童年，他说，我怀着几乎虔诚的惊讶看着鬼魂，以此来打发童年消逝缓慢的时光。可是没有人敢质疑外祖母的话，因为她是这个家庭里真正的权威。她通过那些只能她看见的神秘的力量来沟通，然后来决定今天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根据她的梦来决定今天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这就像其实有人说罗马帝国真正的统治者其实是鸟，因为在重要的活动之前，占卜师他们都会去看鸟的飞行，因为他们觉得是雷、大气还有空气通过鸟来跟人类做沟通。那外祖母就像这个宅子的鸟一样，她非常镇定地保护着全家人。比如说当孩子躺着的时候，如果门口有出殡的这个队伍经过，外祖母就会把这些孩子叫起来说，你们如果不起来的话，你们就会跟门口的死人一块死。那再比如说，外祖母是从来不会让黑色的蝴蝶飞入家中，因为她觉得飞进来就意味着家里要死人。比如说听见了门口的怪响声，那就是有巫婆进了门。比如说如果你闻到了硫磺味儿，就是附近有妖怪。所以外祖母每天非常非常忙，她就忙着在阴间和阳间之间奔波，把活人的事情告诉魂灵，然后把魂灵的事情告诉活人，以至于当有人告诉她你老公有外遇了，她都顾不上了。是的，外祖父有外遇了。 那外祖父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战争，打过仗，那个是著名的千日战争，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惨重的内战，整个死亡人数接近10万人。那外祖父呢，跟随的是自由党的领袖，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自由党是落败的那一方。那那场战争是让外祖父结识了大大小小的很多的人物，那这些人他们经常来家里做客，来了之后没有地方睡，然后就睡在吊床上，然后这个高高低低挂的吊床一直延续到了院子外面的树上。那有一天呢，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家里来了一群统一穿着然后都打着绑腿的男人，然后每一个男人额头上都是画着这个圣辉十字。而这些男人是谁呢？这些男人是在千日战争期间外祖父在各个地方留下的私生子，也就是说仗打到哪儿，外祖父就在哪儿留种。这些私生子他们都纷纷的来给外祖父过生日，但是他们都迟到了一个多月，这些人就在家里大闹，他们把餐具打烂，他们把玫瑰踩坏，然后他们枪杀了母鸡，还放走了一头猪。可是神奇的是，外祖母并不在乎，他甚至还招待他们吃吃喝喝，吃好喝好。而这个小男孩他在很多年之后，在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他遇到了一个老年人，然后他觉得这个老头长得跟外祖父像极了，他一问呢，那竟然是外祖父最年长的私生子。在小男孩人生的头10年，他每天都和外祖父在城里散步，他们最经常走的路线就是从家走到邮局。那为什么呢？因为外祖父在战争当中呢，有一笔抚恤金一直没有到，所以他们就永远去邮局去问问这笔钱到了没有。外祖父非常爱讲以前的故事，他其实并不是阿拉卡塔卡这个地方的人，他是从一个叫做巴兰卡斯的地方跑来的。在巴兰卡斯，外祖父是有一间珠宝店，然后外祖父非常擅长做一种小的首饰，就是一个身子会动镶嵌着绿宝石眼睛那种小金鱼。可是后来外祖父离开这个地方是因为他杀了人，不得不离开。外祖父杀的这个人是一个块头很大的人，那个人比外祖父小16岁，然后家境非常穷，结婚不久，有2个孩子。这个人其实跟外祖父是好朋友，他们一起打过千日战争，但他们有一天忽然决斗了。在决斗之前，外祖父花了6个月的时间安顿好了家里的一切，把所有的土地都卖了，然后把所有人员的未来都安排好。他是在发现新大陆的纪念日去发起了决战，决战那一天凄风惨雨，这个对手大块头一拐进胡同就被外祖父干掉，倒在灌木丛里，发出了一种像小猫落水一样的惨叫声。然后外祖父在杀了这个人之后非常坦荡的去警察局自首，就像当年的自由党人一样。从监狱放出来之后，外祖父希望改头换面重新生活，他带着全家辗转各个地方，当然也是在各个地方都留了种，然后最后是落脚到了阿拉卡塔卡。小男孩曾经问外祖父说，你为什么要杀人呢？你为什么要决斗呢？外祖父他并没有回答，他只是就像是自言自语一样不断地问说，你知道死人的重量吗？你知道死人的重量吗？你知道死人的重量吗？在后来的人生里，已经成年的小男孩他多次向别人讲述这个故事，他把外祖父形容为是一个为了荣誉而战的勇士，他杀人是因为对方的挑衅，而那场决斗也被小男孩描述得非常的传奇。可是他不知道或者他不愿意承认的是，其实当时为什么会有那场决战，是因为外祖父其实非常无耻地引诱了死者的母亲，所以他引起了这个大块头这个死者的愤怒，而且在决斗的时候这个死者他根本是手无寸铁的。所以外祖父他携全家离开故居，其实是因为在那个地方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但是在小男孩眼里，外祖父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丢人的角色呢？小男孩还是觉得外祖父是个英雄，他依然非常喜欢听外祖父讲故事，而家里的人都叫这个小男孩叫小老头，因为他确实像一个小老头一样，他在外祖父的故事里体会着暴力和死亡，体会着繁荣和衰落。阿拉卡塔卡繁荣的时候呢，这个小男孩他还没有出生，当时是1905年，美国的有一个叫做联合果品公司，他们来到这个小镇建厂修铁路，所以这个小镇他就迅速的迎来了繁荣。当时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到这个刚刚建立了才20年的小镇上， 然后镇上出现了钢琴，出现了留声机，出现了派克金笔，出现了福特汽车。镇上的每一周都有彩票开奖，广场上永远有乐队演奏，酒馆里面永远也有穿得像外国人一样的女人在跳舞和穿着卡其裤的男人。而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跳舞。跳舞的人呢，一般要举一个蜡烛，就是在这种传统舞蹈里应该叫做昆比亚舞，一般是要举一个蜡烛。但是这个地方的职员啊，在果品公司工作的人，他们举的可不是燃烧的蜡烛，而是燃烧的钞票，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有钱了，他们挣的收入是市长的好几倍。所以在某个时刻，这些有钱的工人他们忽然觉醒了，他们发现自己想要的是钞票以外的东西，他们想要医疗，他们想要安全的保障，他们想要平等，他们想要尊严。于是在1928年末的一天，30,000名工人都宣布罢工，然后3,000名工人呢，他们聚集在火车站要求一个说法，当地的军政长官就带着士兵把这些工人全部包围在车站。这些士兵并不是来谈判的，他们直接是来宣判的，他们要求工人立刻解散，要不然就会开枪。而军政长官给这些工人疏散的时间只有1分钟。这个时候火车站全然安静，在一片寂静当中，忽然从工人的人群当中传来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声音，说我们把这1分钟留给你们，滚蛋。好，这时候军政长官大喊道，开火。接下来就是炮火声，夹杂着呻吟声，奔跑声，最后呢一切都归于平静。在官方的报道里，这次事故一共造成了9死1伤，可是真正的死伤是一个谜，因为死者是不会说话的。在这一个橡胶公司屠杀案发生的时候，小男孩还只有1岁，他不知道这个镇子曾经经历的繁荣，只有他妈妈有的时候会说，啊，当年我们会穿得多么的体面漂亮去上钢琴课啊。这个小男孩他也不知道这次屠杀带来的萧条吞噬了整个小镇，吞噬了整个拉美，也吞噬了全球的贸易系统。他只知道当自己的记忆开始的时候，阿拉卡塔卡这个故乡就开始了无法停止的衰落，他的童年是在这儿开始的，而外祖父的生命也是在这儿结束的。在1935年的一天，那外祖父他爬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就在房子旁边，然后去抓家里养的鹦鹉，因为这个鹦鹉呢被卡在了屋顶的水槽上，结果外祖父不慎失足跌落，在那之后他的健康就不断恶化，2年之后就去世了。刚刚得知外祖父死讯的小男孩其实还没有意识过来，他当时天天在想，我的头为什么这么痒，我是不是头发里面有虱子。直到多年之后，小男孩才意识到外祖父的死这件事的重要，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人可以和外祖父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后来他说，外祖父死时我8岁，在那之后我生命当中再也没有发生过重要的事情，一切都很平淡。也是在多年之后，小男孩他才发现一个苍老的灵魂驻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从未离开过。那些战败的苦涩，那些被美化的恶行，那些不甘的等待，那些最后还是失败的正义，在小男孩正式迈入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储存在了他的脑海里。小男孩活着不是为了讲新的故事，小男孩活着只不过是为了讲述这些他未曾经历过的往昔，他没有经历过的回忆。外祖父说的是对的，死者确实是有重量的。不过以上这些在小男孩11岁离开那个炙热的故乡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对了，说到这儿我们还没有说到小男孩的名字，但是我想你肯定已经猜到了，这个小男孩叫做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之后，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书桌前准备去写《百年孤独》的时候，他准会想起母亲带他回到故乡的那个下午。当时马尔克斯快要23岁了，他刚刚辍学逃了兵役，而且还有2次性病的经历。他每天都要抽60根劣质的香烟，他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小说的习作。他的希望每天在日出的时候来临，在日落的时候破灭。在他快23岁这一天，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找到了他，对他说，我是你妈。真的是说我是你妈。 这个女人马尔克斯的母亲请马尔克斯陪她回故乡去卖老房子，这个老房子就是在阿拉卡达卡这个镇上。那母子二人上了火车，然后这个火车走走停停，停在了很多镇子上。这些无名的小镇之前都有着非常美丽的名字，可是如今这些小镇却破败的面目全非。在到达故乡之前呢，这个火车它路过了一个香蕉园，香蕉园的大门上写着马孔多。马尔克斯忽然想起来，这不就是曾经外祖父带我散步过的地方吗？终于这个火车是到了阿拉塔卡塔，可是却和记忆当中完全不一样。这个街道太安静了，可以说是一片死寂，你所有看到的地方都蒙上了一层灰，房子已经腐朽了，大人看起来都病殃殃的，孩子们都无精打采，镇子里面最有活力的竟然是流浪狗和秃鹰。所以放眼望去，整个镇子的人就像死了，而只有马尔克斯和他的母亲还活着。可是他们真的活着的吗？他们好像也像是魂灵一样。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带着控诉对这两个外来者说，你们无法想象这个镇子经历了什么。这次返乡之旅对马尔克斯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意识到他想成为一个作家，他意识到他想写出那个其实从童年就教予他的素材。现在呢，他有了不得不写的故事，下一步就是想该如何写这个故事。那要讲一个故事，首先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因为有了时间，故事就有了流淌的河道。所以如何去描述时间对于故乡的摧残，就像我在第一集节目当中所说的，马尔克斯其实是从沃尔夫那儿找到了答案。沃尔夫写过一本书叫做《达洛维夫人》，在书里达洛维夫人走在伦敦的街道上的时候，忽然想起了这个街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马尔克斯就从中意识到说，哦，原来时间本身就是有多重的面向，现在、过去、未来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好，有了时间，那讲一个故事还需要什么呢？对，还需要语言，还需要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小说语言。马尔克斯有一天看到有一本书叫做《变形记》，是一个叫做卡夫卡的人写的，开头讲格里高尔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马尔克斯看到的时候惊呆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叫卡夫卡的人说起话来和他的外祖母一模一样，都是用最镇定的语气讲最难以置信的故事，用天塌了也不会改变的平静的神情去讲最轻浮也最可怖的传奇。所以马尔克斯找到了他的小说语言，那个小说语言原来一直在他的记忆当中。现在我们有了时间，我们有了语言，我们的故事可以从头讲起了。多年之后，奥雷良诺上校站在行星队前，他只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马孔多是一个20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座土屋都盖在河岸上，河水清澈，沿着遍布石头的河床流去，河里的石头光滑洁白，活像是史前的巨蛋。这就是《百年孤独》的开头，最著名的开头，文学史上最精彩的开头。那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开头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那我觉得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它精彩，我觉得另外一方面肯定也是很多人因为读这本书3番5次的读不下去，绕来绕去，最后放弃又拿起来，最后记得最深的呢反而是这个开头。其实我觉得拆解来看，百年孤独的故事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复杂。他用一个非常省流版的说法，他讲述的就是布恩迪亚家族7代人的传奇故事。布恩迪亚家族的1代目何塞，他和自己的表妹乌苏拉结婚，那大家都反对这门婚事，因为他们是乱伦。这个乌苏拉他也非常的恐惧，他害怕自己就像是诅咒当中说的会生出一个带着猪尾巴的孩子，所以他一直拒绝和何塞同房，然后村里的人也都讥讽着何塞。何塞就在一怒之下杀了自己的至交，而他的至交的鬼魂就一直纠缠着这个家庭，所以何塞和乌苏拉就不得不远走他乡。他们带着家人和村民跋山涉水，然后在一个小河旁边建立了一个叫做马孔多的小镇，并且成为了当地的领袖，生下了3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就是小说开头提到的奥雷良诺，他是在马孔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在整个的布恩迪亚家族繁衍的过程当中，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乱伦，因为呢，按照诅咒里面所说的，乱伦会生下带着猪尾巴的孩子，从而造成整个家族的灭绝。后来不断有人造访着马孔多小镇，比如说有一个吉普赛人，然后这个吉普赛人是他在一张羊皮纸上写下了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 小镇上也有不受欢迎的访客，比如说政府就派来军事代表试图去控制这个地方。这样的安排导致了内战，而我们刚刚提到的奥雷良诺，他长大之后参战，成为了举世皆知的英雄。那接下来更加邪恶的势力来到了马孔多，那就是来自北美的香蕉公司进驻。香蕉公司它改变了马孔多的经济结构，劳工开始对抗公司，政府又派兵镇压，造成了3000个工人遭到屠杀。那经过这个最黑暗的章节之后，马孔多逐渐走向灭亡，而布恩迪亚家族年轻一代越来越没有活力，不像这个一代目何塞那样不断的创造，而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封闭和幽暗。那最后呢，就像是那个吉普赛人预言的那样，布恩迪亚家族的最后一名成员在和他年轻的姑姑疯狂的爱恋之后，生下了带有猪尾巴的小女孩。最后这个乱伦恐怖预言终于被实现，整个马孔多被末日的飓风卷走。其实我觉得面对一个复杂的故事，让人眼花缭乱的小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取巧的理解它的方式，那就是拆解它的故事原型。你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诗人，荒原的作者叫做 T.S. 艾略特，他有一句话，他说作品并不是作者个人天才的产物，作者个人的天才只占1%的分量，而大部分要取决于你所依托的文学传统。所以我觉得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看待文学的方式，那就是其实文学并不是由一个一个孤立的天才所组成的，而是一个被不断延续发展的谱系。我觉得人们很容易用一种延续的目光去看待自然科学，科学家都是不断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能够看得更高，看得更远。其实我觉得文学也是一样，每一个看似石破天惊的作品背后，其实都能够看到前辈的影子。文学天才在前辈的基础上改变一点点语言，改变一点点叙事方式，改变一点点结构，改变一点点因果关系，就实现了突破。那所以现在再让我们来看，比如说我觉得托尔斯泰他是19世纪写实主义的大师，他的小说都是关于现实的。那卡夫卡就在这个基础上取消了因果，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格里高尔起床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那是没有原因的。那我们再从卡夫卡到博尔赫斯，你发现不仅因果都模糊了，连时间都可以模糊。时间是分叉的，它可以从昨天到明天，也可以从未来回到过去。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变化，让我们的小说变得越来越神奇，也把我们的文学带到了更加深远的地方。那现在我们来看《百年孤独》，它所依托的文学传统是什么呢？我觉得非常简单的，我讲到的最明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俄狄浦斯王》，一个是《圣经》，其实另外应该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文学经典的依托。首先我想说的是《俄狄浦斯王》，那《俄狄浦斯王》它讲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古希腊的悲剧，那它的主角呢叫做俄狄浦斯，他被诅咒弑父杀母，他最后真的弑父杀母，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预言。那百年孤独的家族命运其实就是一个神谕，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他们被诅咒乱伦，他们被诅咒生下带猪尾巴的孩子。虽然何塞·布恩迪亚他想了很多办法去逃离这个诅咒，去远走他乡，去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最后这个诅咒他依然找到了布恩迪亚家族。所以百年孤独虽然写在南美，但是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古希腊悲剧精神的闪耀。就像黑格尔好像曾经说过，他说希腊是人类永远的老师。那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无论人还是神都被命运所摆布，就连强大如宙斯也会被命运所玩弄。可是在近代的西方传统当中，好像更多的是从希腊的神话当中去找到积极的意义。浪漫主义重新发明了希腊，而所有的英雄都是在认清了命运之后依然决定去抵抗。真正悲壮的英雄主义并不是英雄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赢，一开始就志得意满，不断的被打击，而是这些英雄一开始就是悲观的、绝望的，知道自己命运的，可是他们依然抗争，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走向自己的悲剧命运。比如说尼采，他对于俄狄浦斯的解读就非常的独特，他觉得俄狄浦斯最后是刺瞎双眼，他觉得并不是毁灭，而是说俄狄浦斯对于一个表面世界的拒绝，在失去了视力之后，他反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去把握世界的能力。那所以我觉得马尔克斯的文学传统也是如此，当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马孔多的命运被写在了一张羊皮纸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在轮回当中竟然有一丝非常悲壮的昂扬。 那包括我觉得《百年孤独》的故事其实也处处可以看到圣经的影子。何塞·布恩迪亚就是一代目的布恩迪亚，他带着家人和村民出走去寻找福地的故事，就像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带着希伯来人去寻找留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那他们建立起来的马孔多呢，就像是圣经当中的伊甸园。那《百年孤独》里面写到说，刚刚建立的马孔多，天地如此新鲜，许多东西尚未被命名，提起他们的时候还需要用手指指点点。这就像是圣经里面形容伊甸园刚刚被创造出来的亚当开始为万事万物起名。那接着马孔多这个福地迅速的堕落，政治到来，军事到来，北美香蕉公司到来，那这些外来的力量它看似带来了文明，其实也带来了罪恶，带来了毁灭。就像是在旧约当中耶路撒冷最后被攻陷，马孔多他最后也被飓风所毁灭。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百年孤独当中也可以看到圣经的神谕，那就是一个族群出走，他们抵达了承诺之地，他们建设家园，他们繁荣兴盛，但是最后呢，他们堕落，他们被毁灭。那除此之外，马尔克斯还在这本书当中化用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借鉴了乔伊斯的声音，借鉴了胡安·鲁尔福的写作方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学上面的可以说是集大成之作。我们看到所有的伟大经典都在书中层层叠叠，但是这些经典并不是一种非常拼凑和杂糅的方式粘合到了一起，反而他们汇合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语调，这种语调让拉美大陆第一次被世界听到，而且他们拥有了一种可以世世代代传承的独属于自己的语调。多年之后，当马尔克斯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他把奥雷良诺上校写死的那一天。那一天他独自啜泣了两个小时，他知道他生命当中有一部分东西在写出来的时候就消失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比如说他每次用自己的笔去写一些外祖父让他写的故事，外祖父的灵魂就离开了一点。而外祖父让他一定要写的是那个关于香蕉公司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百年孤独》里最惊心动魄的章节出现了，那就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四代目，他也叫何塞。他和其他香蕉公司的工人一起站在广场上，然后这时候军政长官用扩音喇叭说，再过一分钟我就要开枪了。然后这个何塞他踮起脚尖，他越过前面的头顶，他生平第一次提高了嗓门喊道说，我把这一分钟留给你们，让你们滚蛋。然后屠杀就开始了。何塞他发现自己倒在全是血的广场上，他醒来的时候是在一列拖着200列车厢的火车上，而上面载满了即将被扔入大海的已经死了的工人的尸体。后来法庭对这次屠杀的宣判时，马孔多上没有发生什么事，以后也永远不会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幸福的时针。而当后来何塞他和镇上的一个妇女聊天，然后他就聊到自己亲眼看到的经历的事情，这个妇女打断了他说，这里没有死人，从你的叔叔奥雷良诺上校起，马孔多就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所以发生过的事情它并不是被刻在石碑上，而是写在水上的，没有什么真的会永垂不朽。而创造在毁灭这个主题它也反复的在百年孤独当中出现，马孔多最后被飓风卷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香蕉公司一代巨头被暴雨冲走，里面的一个女性角色叫做阿玛兰达，她白天给自己缝制寿衣，晚上呢就把寿衣给拆掉。主角奥雷良诺上校他就像马尔克斯的外祖父一样，非常擅长做小金鱼，他做完小金鱼之后就卖钱，换了金币之后把金币融掉，然后再做成小金鱼，不断重复这个创造然后毁灭的过程。所以小说里布恩迪亚家族的人一辈子都耗费在创造然后再毁灭这件事上，在小说里创造和毁灭是同步进行的，就像是记忆和遗忘在加速赛跑一样。小说里面写马孔多一共有过2次的失眠症，包括在小说的最后，马孔多的命运写在了羊皮纸上，那最后这个羊皮纸是和马孔多一起消失。所以马孔多他就像虚构的一样，仿佛他真的从来没有存在过。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百年孤独》的时候还很小，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很害怕，当时我觉得我害怕的是死亡，害怕的是被飓风卷走，其实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害怕的是什么，害怕的是遗忘。 就像是我当时看寻梦环游记，当时那个电影里面讲到说，人一共会有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生理上的死亡，一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死去，你迎来真正的死亡。我在想说，那当最后一个记得我的人死去，有什么能证明我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呢？就像是马孔多和记载着他命运的羊皮纸一起被卷走之后，有什么能够证明马孔多他真的存在过呢？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大人经常指着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说这个是逝者留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证据。比如说在葬礼上面飞进来的昆虫啊，比如说在坟头上面疯长的植物啊，都说啊那个是长辈的魂灵。那我小时候虽然也很小，但是我知道这其实只是一些生者给自己的心理安慰。后来我到景点旅游的时候，发现也有类似的事情，就是导游会讲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最后呢总是会指着一个非常瘦长的石头说，哎，你仔细看，那像不像是一个美女，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女人，然后她苦恋自己的情人，最后变成了一块旺夫石。崖壁上面的一道划痕总是英雄留下的痕迹，而鲜红的花呢则是万千不散的怨念所染红的。一座矮的山就是震慑着鬼魂的神龟留下的痕迹。所以每次我都是和一群非常困惑又疲惫的游客，我们用同样的姿势长久地凝视这些事物，频频地点头说，嗯，真的好像，这个山真的好像一个乌龟呢，假装自己也看出来了，好赶紧脱身。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最后一定是要留点什么，无论是劫难，无论是传说，无论是爱情，它最后一定会幻化成某种世间的东西来证明自己不仅是故事里面的虚构。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只是导游的伎俩来骗游客的，或者是卖工艺品卖纪念品的，但是我后来愿意去想说，也许都是因为第一个讲故事的人不甘心吧。第一个讲故事的人他不甘心他自己亲历或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仅仅被当作笑谈，当作谎言，所以他就指着自己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说，你看那个不能说话的东西证明我说的故事是真的。荒谬的故事从此有了荒谬的依托，好像就多了那么几分真实。那听众当然是不相信，哄笑着散去。可是当其中一个听众他再次路过那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的时候，他心中就多了一重绰绰的影子。他想起那个苦恋的女人，想起一个苦战的英雄，想起一个苦苦镇守的神龟。那个影子的重量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沉重，直到这个听众他有一天终于忍不住开口，他对别人说，你知道那块石头是怎么来的吗？你有没有觉得它长得好像一只乌龟啊？于是第一个讲故事的人得到了安慰，因为他知道自己讲的故事会流传下去，哪怕最后会变形，会走样，会怪力乱神，但是只要石头在，故事就在。而历史它会随着战胜者的叙述不断被重述，数据会随着新的研究发现一直被更新，记忆会因为人们如此擅长遗忘而最终消失，可是故事最后会留下来的，故事会借助老人之口传递给孩子，再借由孩子的笔告诉整个世界。就像是我们在第一集的节目当中讲到的，在《百年孤独》这个小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随着飓风消失了。在小说临近结尾的地方，马尔克斯他开了一扇逃生门，让一个人逃了出去，这个角色也叫扎西亚马尔克斯。所以当讲故事的人逃出故事，他就变成了那块会开口的石头，会说话的树，他成为了所有灵魂和记忆的载体，而他将写下所有他知道的事情，关于香蕉公司的故事，关于拉美大陆的故事，关于苦难和抗争的故事。而人们不会再说，可是你讲的和历史书不一样，人们不会再问说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人们会相信作家，因为他的故事讲得那么好，人们会相信尚未在他故事里面成为现实的事总有一天会真的发生的。而多年之后，我将记得我第一次读《百年孤独》的那个下午，当时我在想，我也好想成为那个讲故事的人啊。那关于《百年孤独》的半寸我就更新到这里。那我相信听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没看过这本书，或者是你没看完这本书，或者是你想再看一遍这本书，你再重新拿起这本书的时候，可能都会多一分感触和多一分理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集再见。